我们说在分析什么时候不是带到某一种观点，而是怎么采用，这里 brought to 应该翻译成采用的跨文化观点或者跨文化视角，就把它翻译出来了。加上在分析过去和现代文化中采用的跨文化观点，然后再往下。好，那最难的部分我已经帮你们突破了，后面是一个复合宾语，往下翻译，往下看书。 makes this study 怎么翻译了，使得这一研究成为一门，往下，独特而又，我就等你们说，看你们什么时候能把它说好。 distinctly， 同学们，这个词好了，看一下黑板啊，如果你觉得不好翻译了，我说了考研翻译最好词汇量小一点，翻译不下去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咋整，乱说，对吧，乱说就可以解决问题。你看，使得这一研究成为一门独特而有什么 important， 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了，重要， social science 叫什么，好，跟我往下说吧，使这一研究成为一门独特而有什么重要的社会科学，你不会翻译才怪，如果你现在不会翻译了，我自己跳楼去。极其重要，非常重要，很重要，就这个。我说了考研翻译最好词汇量小点，那些记过 distinctly 这个词，我知道你们怎么说就觉得说的有点拗口， distinct 的区别的不同的 明显的，这怎么说都有点说不好，就是极其的非常的意思。好了，可以了，来整理这句话又给大家解决了，开始吧。强调收集第一手资料，加上在分析过去和现在文化中采用的跨文化视角，使得这一研究成为一门独特而又非常重要的社会科学。好了，有的同学刚刚对这个 distinctly 这个词有点不理解，为什么这里 distinctly 这个词，有人记得说我记得这个 distinct 就是区别的什么意思，为什么这里变成了极其的非常的意思呢？我现在简要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在考研翻译当中有这种情况，什么情况呢，就是一个词，一个形容词，然后加上 ly 变成一个副词，这时候在考研翻译当中呢，这种形容词加上副词 ly 变成了副词，它已经失去了形容词的基本意义，只表程度，非常极其很的意思，它只表程度，没有 distinct 这个意思了，已经失去了它原来的意思了。比如说我给大家 举几个例子，如果你不明白的话，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例子， parable 这个形容词什么意思，terrible， 可怕的，对不对？显然如果变成 terribly， 它就失去了可怕的意思了，已经表程度很极其非常，对不对？比如说我随便给你举例，然后那个没错，比如说你今天上完课，约好跟你女朋友约好2:50看电影，然后结果今天不知道中午等会儿谁上课，一会儿一下上到2:30，然后你去华星就迟到了，然后你跟你女朋友道歉，你怎么说 I'm sorry， 对不对？可是这时候 I'm terribly sorry， 对吧，那就不是我可怕的抱歉吧，很抱歉，对不对，极其极其抱歉，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非常抱歉的意思。还有再给你们举个例啊，看这个 dead 什么意思，死的，死一般的，如果 deadly，我常常这样举例啊，你跟你女朋友道完歉之后，你女朋友原谅你了，然后打你一拳，然后拥抱一下，说 You are bad， 然后 You are deadly bad， 什么意思？不是你死一般的坏吧？你小子真坏，对吧？这个意思。好了，这句话分扯上一座定语的例子，全部给大家解决了。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分扯上一座定语其实有两种翻译方法，对不对？第一种翻译方法，最通常的翻译方法就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把它从后往前放过去翻译，对不对？还有一种分扯到一座定语的翻译方法，可以怎么翻译啊？直接把它放在后面，比如说大家可以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上节课给大家翻译的第五页的73题，第五页73题讲过了吧，我们这第五页的73题 Working with ground-based detector，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翻译成用在拦截陆基探测器和球载仪器工作的天体物理学家，对不对？还可以怎么翻译呢？ 天体物理学家用在南极的陆基探测器和球载仪器工作，对不对？也是可以这样翻译的。就是分子转移做定语呢，它其实有两种翻译方法。那么分子转移做定语为什么会有这两种翻译方法呢？我前面给大家简要的阐释过，现在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个不定式转移做定语的例子，看完之后这两个再来做一个小结。请看不定式转移做定语的例子，在我们书上第一页一个例子，不定式转移做定语的一个例子，第一页74题，赶快阅读。第一页74题，赶快阅读啊，准备翻译它。好了，可以了，来往下翻译吧。主语是伽利略，再往下最伟大的，我就听你们说 Glory 这个词是抽象词，你不能翻译成光辉，而应该翻译成伽利略最伟大的什么成就，对吧？再接着往下，伽利略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往下说答案，在1609年他是第一个人，对不对？你们看到这个不定式了吗？这个不定式短语做定语的这个在哪里了？ To turn the newly invented telescopes on heavens， 对不对？好了，再看后面还有一个不定式， To prove，我前面告诉过大家拆分的法则，现在请问你们这个 to turn 这个不定式和 to prove 这个不定式应不应该拆分？应不应该？显然应该，对不对？我说了 to 常常是拆分的地方，对不对？那么这里为什么要拆分？因为第一个 to turn something on something 的这个短语是做定语修饰 person， 对不对？第二个 to prove 这个短语不定式短语是做什么？做状语，做目的状语，所以应该拆分它。而这里 to turn something on something 的这个结构，它做定语修饰 person，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在 person 人前面去翻译它就可以了。可是这里 turn something on something 这个短语会翻译吗？看黑板，考研翻译当中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那些出题的人就是千方百计的给你设陷阱，勾引你犯错。好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这里 turn on something 这个短语大家都记过，他用你熟悉的 turn on something， 你们记得什么意思？打开，对不对？比如说 turn on the light， turn on the radio， 对不对？打开定的收音机等等之类。可是他这里不这样考，考什么呢？用你熟悉的考你不熟悉的 turn something on something， 如果你一用打开来翻译就错，就是这样。那么这种应该怎么翻译呢？我说了，这种翻译的方法唯一的方法就是乱说就可以了。请看，大家知道 turn 下面带的宾语是什么？ newly invented telescopes， telescope 你们知道叫什么东西了？望远镜。 newly invented 新发明的，然后再看 on 这个介词带的宾语是 heaven， heaven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了？天空，对，有天堂地狱的意思啊，但这里是天空， heaven 有天堂地狱的意思啊。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看过这个电影没有，有一个电影中国拍的叫《天地英雄》，看过吗？他的英语就叫，英语译名就叫 The Heroes of Earth and Heaven， 就这个 Heaven 有天堂的意思啊，但这里是天空。来做填字游戏吧同学们，前面是伽利略，中间望远镜，然后在天空。你们不知道，现在如果不会翻译这个 turn on something 呢，肯定不可能这么翻译。伽利略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在1609年他是第一个什么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来观察天空的人就可以了。来再往下，后面这个目的状语 to prove， 目的表目的加了一个以证明，对不对？ prove 证明。再接着往下， planet 什么东西了？行星，以证明行星是围绕着太阳旋转。Rather than 怎么翻译？而不是围绕地球旋转，把它加上去说完整。来整理这句话，全是你们翻译的，开始吧。伽利略最伟大的成就在于在1609年他是第一个用新发明的望远镜来观察天空的人，以证明行星是围绕太阳旋转而不是围绕地球旋转。 就可以了。这里注意要把它补充完整，你不要翻译成而不是地球，而不是围绕地球，把它加完整，而不是围绕地球旋转，这样的。好，这是分子团体和不定式的那个分子团体和不定式团体做定理的例子讲完了，来拿起笔来做一个小结，你会更清楚。分子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做定理时，分子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做定理时，一般翻译在中心词前。分子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做定理时，一般翻译在中心词前。但少数情况下，但少数情况下可以直接翻译在中心词后面。好了，这里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分词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做定理，既然他们是分词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做定理，我们通常采用的法则一般翻译到中心前，就是说如果组合的话常常把它组合到中心词前面。但是这里分词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它还可能会有例外，就是说少数情况还可能会把它放在中心词后面。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我简要的给大家分析一下，前面其实我们已经分析过了。由于大家知道这里的分词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做定语，众所周知分词它是动词的分词，对不对？不定式它是动词的不定式，它这里这个分词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它做定语，你们知道常常是什么词才做定语了？形容词才做定语，对不对？所以这里分词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做定语，它具有形容词的性质，修饰名词，所以可以把它放到名词前。但是它除了具有形容词的特性之外，还有最根本的动词特性，所以还可以直接放在中心词后面翻译成动词短语。比如说再给大家看一个不定式的例子，这个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请看 Humans have the ability to modify the environment。 这里大家知道这个 to modify the environment改造环境，对不对？它做定理修饰什么能力呀、啊，对不对？所以这句话你可以怎么翻译呢？怎么翻译？人类有改造环境的能力，对不对？可以这样翻译。可是你们知道这个不定式短语它具有动词特性，这个还可以怎么翻译？前面我们是怎么翻译的？而且人类有能力改造环境，对不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所以分子短语和不定式短语做定语，他们有这两种组合的方法。好了，现在请同志们思考一下，如果说前面我们提给大家提出的这四类短语，分词短语、不定式短语，现在介词短语后面两类介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做定语，前面两类还可能会有例外，就是放在中心词后面。可是你们知道这两类介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它还可能会例外放在中心词后面吗？不可能。所以这里介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做定语的翻译方法，唯一的翻译方法，唯一的组合的公式，就是直接把这个介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直接放到中心词前面去翻译就可以了。就是这个介词短语和形容词短语做定语，从后往前翻译，没有什么需要小结的，我们看例子就可以了。就是把它提到中心词前面去翻译。介词短语做定语，我给大家举两个经典的例子。第一个例子，介词短语做定语的例子，在我们书上第八页。第八页，72题。好，赶快阅读这句话，这句话很长的一句话，但我说了今天无论多难希望你们翻译。好，可以了啊。你们知道如果这句话要拆句的话，要拆分的话，可以在哪里拆分？三个逗号，对不对？把它拆分出来的四个并列句，对不对？大家看到吗？这是四个并列句啊。来，开始往下翻译。首先第一个并列句 children 怎么翻译？儿童。未有将来时，我上次课讲过怎么翻译？将，对不对？ 动词谓语动词 play with 送分给你的怎么翻译了？与什么什么一起玩耍，对不对？儿童将与什么一起玩耍？到到应该怎么翻译了？玩具娃娃，要这样翻译啊，就是要写娃娃。如果娃娃不写的话就要错，就这个